徐盛见诸葛亮仍然没有停足之意，心中生疑，上前抓住诸葛亮的衣领一看，这人哪里是诸葛亮，只是身材相似而已。徐盛大怒，
这厮是个假货，快说孔明何在。
诸葛亮哈哈大笑，
哈哈，诸葛军师不想麻烦大都督盛情相送，已先行回樊口了。
徐盛大怒，一把将他摔在地上，对丁奉说，
东风刚刮起，诸葛亮方才动身，应未走远，此处必有小路，我带兵顺路追赶，丁将军可从大路拦截。
丁奉点头，分兵就走。徐盛率队在祭台寻找，果然见杂草中有一条新筑的隐蔽小道，蜿蜒直至山脚江畔，忙领队追赶。行至山脚，江水滔滔，见有一叶轻舟还未离岸，舟上有烛光闪烁，隐有悠扬琴声从舟中传来。徐盛奔至江畔大呼，
孔明先生慢走，我家都督有请。
我家军师有要事需速回樊口，请回禀你家都督，就说多谢周都督牵挂了。
周鹏走出一将，左手拿火把，右手持一把黑色长枪，立于周围大声回答。徐盛仔细一看，见这将身高7尺5，浓眉大眼，五官俊秀，穿银色龙鳞甲，肩上白色披风正被江风吹得哗哗作响。此时马蹄声响，丁奉已从大路追至，见江畔小舟正要起航，对徐盛询问，
孔明可在舟中？
徐盛点头称是。丁奉大叫，
孔明休走，
便欲引兵士上舟。船尾这将立枪而战，一脸冷色，
谁敢上船莫怪我无礼。
丁奉询问，
你是何人也敢阻我，还不快快闪开。
这将笑道，
哼，我乃刘皇叔帐下衙门将军常山赵子龙是也，尔等若想上船，得问问我手中的牙角枪是否同意。
丁奉冷笑着说，
好大胆子，可知此处乃我江东地界。
手中大刀一抖，便欲跃上舟来。赵云目露寒光，右手紧握长枪，正带丁奉上舟。徐盛连忙上前拉住丁奉，在他耳边压低声音，
刘备已派人来接孔明，我们若是明目张胆去阻杀，此事便无法退于曹操，反而坏了两家联盟之意，主公若是怪罪下来，谁能担待？不如假意任他们离去，我们乘大船尾随，等在江中将小舟撞沉，岂不一举两得？
丁奉听了心知有理，止步不前，只是怒视赵云。赵云令舵手荡江起桨，待离开弓箭射程，方才走进船棚。船棚里空无一人，原来小舟中除了两名舵手，便只有赵云一人而已。小舟不禁风浪，在江面上下起伏，逆东南风缓行，行无数里，船尾舵手进棚禀报，有东吴战船一艘在后紧随。赵云笑道，
哼，不出军师所料，果然追来了。
便起身拉开船棚帘子，走到船尾，对东吴战船大呼，
尔等护送至此，赵云心领了，只是平白在此浪费时间，倒不如速上赤壁战场杀敌立功。
徐盛丁奉立于船头，正待下令撞沉小船，丁奉突见掀开的船棚中空无一人，忙大喊，
孔明何在？
赵云哈哈大笑，提高声音，
是才尔等欲上舟时，我家军师已经离去，此刻只怕早已至樊口了，二位将军追送至此，这般盛情，赵云替我家军师感谢二位了。
徐盛一跺脚，
哎呀，我等中孔明之计也。
丁奉一脸怒气，
我这就传令撞沉小舟。 哎嘿，将军万万不可，孔明已回樊口，若是赵云未归，必知为我东吴所为。眼下两家联合抗曹，切不可为一时之气坏了大事。
徐盛见丁奉已对赵云恨得咬牙切齿，怕他真下令撞陈小川，忙出声阻止。丁奉闻言也不答话，只是怒视小周缓缓离去。待小周走远，这才右手握拳，狠狠地砸在传言扶手，下令赶往赤壁战场与周瑜本部会合。小周一路北上，见东吴战船未再追赶，舵手抹去额头冷汗，颤声对赵云开口：
哎呀，刚才真是危险，战船若是撞来，我与将军还有命乎？
嘿嘿，不用担心，一切皆在诸葛军师意料之中，我们不必回樊口，改道往乌林方向去与主公会合。
赵云面色不变，怀抱牙角枪，遥望着赤壁方向冲天火光，一股喜悦之情从内心升起，终于可以一洗长坂之耻。不久，小舟跨江缓缓靠岸，只听得岸上喧哗，杀声哀嚎声不绝于耳。曹军败退，刘备军暂时在此集结。刘备见赵云归来，一脸喜色：
诸葛军师叫我在此等候，子龙既至，我这就将3000兵马拨与你。乌林之西乃曹操逃亡必经之路，子龙速去埋伏，以立大功。
刘备话音刚落，有人早已牵出一匹骏马，此马毛发光亮，雪白无杂，正是赵云爱马竹云。而牵马之人为一女子，长得脸若银盘，眼似水杏，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身穿红色软甲，一件粉红披风柔顺地垂托在身后，此女便是马超之妹马云露。马云露将竹云交给赵云，柔声说：
赵大哥此行必要注意安全，待立大功归来，云露在樊口与你相庆。
有劳云露在此保护主公，赵云先行一步。
赵云抱拳翻身上马，领命而去，率300骑兵直奔乌林西面。正行间，听有人唤他，赵云乐听竹云，见林中有一军，带队之人身高马大，虎须豹眼，乃张飞张翼德。
嗨，俺听到马蹄声还以为是曹贼到了，原来却是子龙，你这是要去何处？
张飞肩扛丈八蛇矛，勒马问道：
云奉主公之命前往西林埋伏，军情紧急，不便在此多留。
赵云言罢，对张飞抱拳礼毕，拍马便走。